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仆固怀恩是铁勒部人。贞观二十年，铁勒九姓的大首领率领部众投降，朝廷分设瀚海、燕然、精威、幽灵等九个都督府，另外设立藩州，任命仆固哥烂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、精威都督，讹传为仆固氏。仆固哥烂拔延生了以李绰，以李绰生了怀恩，世代承袭都督职位。怀恩善于战斗，了解敌情，部署严谨。安禄山反叛时，他跟随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云中讨伐叛贼，击败了叛军。在贝杜山打败薛忠义，杀死7000骑兵，俘虏了薛忠义的儿子，攻下马邑。进兵与李光弼会合，在常山、赵郡、沙河、嘉山作战，赶跑了史思明。肃宗即位后，他与郭子仪赶赴灵武。当时铜锣部落叛乱，安禄山向北掠夺朔方，郭子仪率领怀恩迎击。怀恩的儿子仆固兵战败投降了叛军，不久又自己逃回。怀恩大怒，喝令将他斩首。将士们战战兢兢，都拼死作战，于是击溃了叛军，缴获了大量的马匹、骆驼和器械。皇帝又下诏命令他与敦煌王李成才出使回纥，请求出兵。回纥听从了命令。至德二载，他跟随郭子仪攻下冯翊、河东，赶跑了叛将崔虔佑，袭击潼关，攻破了他。叛将安守中，李圭仁苦战两天，官军战败。怀恩到了渭水，没有船，抱着马鬃毛逃脱，收集散兵返回河东。郭子仪赶赴凤翔，李圭仁率领精兵在三原截击。郭子仪派怀恩与王生、陈回光、浑世之、李国珍五位将军埋伏在白渠下，叛军到来遇到伏击，失败逃跑。又在青渠交战不利，撤军回来。当时回纥派叶护、帝德率领4000骑兵相助，南蛮、大石等军队也相继到来。皇帝于是下诏任命广平王为元帅，让怀恩统领回纥军队，跟随广平王在相基寺以北作战。叛军把一支军队埋伏在营垒左边，怀恩奔驰袭击，斩杀殆尽，叛军士气受挫。交战后，用回纥兵加攻叛军，战斗激烈时，怀恩脱下铠甲，持矛指导敌阵，杀死十多人，敌军惊恐溃败，加上李嗣业奋力搏斗，叛军大败。恰逢天黑，怀恩对广平王说，叛军一定会弃城逃跑，请给我200精锐骑兵，活捉安守中、李圭仁等人送到帐下。广平王说，将军作战疲劳，暂且休息，等到明天再与将军谋划。怀恩回答说，安守中等人都是天下骁勇的叛贼，突然胜利后又失败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，为什么要放走他们？如果让他们重新聚集部众，一定会成为我们的祸患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。广平王没有听从，怀恩坚决请求，一整夜反复4-5次。天快亮时，探子到来，安守中等人果然逃走了。怀恩又跟随广平王在新店击败叛军。因收复两京有特殊功劳，下诏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鸿胪卿、封封国公，赐封200户。他跟随郭子仪击败安泰卿，攻下怀州、魏州，进攻相州，在仇思纲作战，常常担任先锋，勇气在军中数第一。乾元二年，被任命为朔方行营节度使，晋封大宁郡王。怀恩为人雄健稳重，沉默寡言，应对从容，但刚毅果断，冒犯上级。起初担任偏将时，意见不合，即使主将也一定反驳责骂。他的部下都是藩汉精锐士兵，依仗功劳多有不守法纪。郭子仪为政宽厚，能够宽容他们。等到李光弼接替郭子仪，怀恩仍然担任副职。李光弼镇守河阳，进攻怀州，迫使安泰卿投降。怀恩的儿子仆固阳也善于作战，以仪同三司的身份统兵，常常深入敌阵，杀伤甚多，叛军害怕他的勇猛，称他为猛将。安泰卿的妻子有姿色，仆固阳把他劫持到帐中，李光弼命令他归还，他不听从，并派士兵环绕守卫。李光弼又骑马快速赶到，射杀7人，夺回妻子还给安泰卿。怀恩发怒说，您竟然为了叛贼杀死官军吗？李光弼执法严厉，很少宽恕。当初在泗水会师，朔方将领张用济迟到，被斩于大旗下。怀恩心里害怕李光弼， 自从张用济被杀后，常常忧郁不乐。等到李光弼与史思明在邙山作战，他不服从命令，导致官军覆没。皇帝念及他的功劳，召他入朝任工部尚书，以特殊礼遇尊崇他。代宗即位，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，尚未赴任，改任朔方行营节度，担任郭子仪的副手。当初肃宗将宁国公主下嫁给皮家雀可汗，又为自己的小儿子求婚，所以把怀恩的女儿嫁给他。小儿子即位，号称登里可汗，怀恩的女儿成为可敦。宝应元年，皇帝向回纥征兵，但登里可汗已经被史朝义引诱，率领10万人侵犯边塞，关中地区大为震动。皇帝派殿中监要子昂去慰劳，可汗趁机请求会见怀恩和他的母亲，皇帝下诏同意。怀恩为避嫌没有前往，皇帝赐给他铁券，亲手写诏书坚决派遣，他才动身。与可汗在太原会面，可汗非常高兴，于是请求和好，协助讨伐史朝义，随即领兵驻扎在陕州，等待出师的日期。于是雍王以元帅身份统帅中军，任命怀恩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担任副元帅，与左沙为先锋。当时各节度使都率兵会合，驻扎在黄水，叛军坚壁固守。怀恩在西园布阵，多设旗帜，派突击骑兵与回纥兵稍稍向南迂回到叛军左翼，举旗为号，攻破叛军营垒，数万人战死。史朝义率领10万精锐骑兵前来增援，决心死战，短兵相接，杀伤相当。于朝恩命令500名射生手集中放箭，叛军死伤很多，但阵势坚固，不可侵犯。马林大怒，单骑持旗直冲敌阵，夺取2面盾牌，叛军退避，大军乘势冲入，喊声不止，史朝义战败，斩首16000级，俘虏4000余人，投降的有3万人。转战到16原老子祠，叛军再次战败，自相践踏而死，填满了尚书谷，几乎要满，史朝义轻骑逃走。怀恩进军收复东都、河阳，封存府库，没有私战，释放了叛军所任命的许书记、王胄等人，民众都安居如常，留下回纥兵驻扎河阳，派仆固阳和北庭兵马将高府城率领10000骑兵追击败军，怀恩常常紧逼叛军驻扎。到郑州，2次交战都胜利，叛军主帅张献诚以汴州投降，又攻下华州。史朝义到达魏州，与他的党羽田承嗣、李进超、李达卢会合，有40000步众据守黄河作战。仆固阳渡河登岸逼近，叛军崩溃。进军到昌乐，史朝义逃跑，伪率李达卢投降，薛嵩、李宝臣献出相、魏、申、定等9州归顺。史朝义到达贝州，遇到他的党羽薛忠义，率领30000人马在临清抵挡仆固阳。叛军气盛，仆固阳整军挫其锋芒，命令高彦崇、浑日进、李光义设3处伏兵等待。叛军渡河一半时，伏兵出击，史朝义逃跑。恰逢回纥轻骑兵赶到，仆固阳卷甲疾驰，在下泊大战，叛军被水列阵，官军奔击，叛军大败，尸体遮蔽河流而下。史朝义退守莫州，于是都知兵马使薛坚逊、郝廷玉、掩运节度使辛云京会师城下，史朝义与田承嗣多次挑战不胜，临阵斩杀了围党靳荣。史朝义害怕，率领残众逃奔幽州。雍王追击，史朝义逃到平州，上吊自杀，河北平定。怀恩与诸将都停战，因公升任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、河北副元帅、朔方节度使，加封400户。当初皇帝下诏只取史朝义，其他一切赦免，所以薛嵩、张忠志、李怀仙、田承嗣见到怀恩都叩头，愿意在军中效力。怀恩自认为功高，而且叛贼平定后自己的权势就会减轻，不能巩固恩宠，于是全部请求分割河北的大镇授予他们，暗中接纳他们的心作为帮助。薛嵩等人最终占据这些地方，成为祸患。不久加授太子少师，增加封户500，赐给翟第一区，授予一个儿子5品官，下诏让他护送回纥回国，途经太原。辛云京内心忌惮怀恩，又因为他与回纥亲近，怀疑可汗要袭击，关闭城门，不敢犒劳军队。怀恩父子刚刚立了大功，夺取河朔如同捡拾遗物， 名声远远超出诸将，却被星云经拒绝，大怒，上表陈述情况。平军汾州，派副将李光义带兵守祁县，李怀光占据靖州，张如月占据庆州，高辉等十余人跟随自己。恰逢监军骆凤仙从星云经处回来，星云经已经厚厚的结交了他，于是骆凤仙就说怀恩与可汗约定反叛的情况很清楚。骆凤仙拜访怀恩，上堂拜见怀恩的母亲，怀恩的母亲责备说，你与我儿结为兄弟，如今为什么自己亲近星云经？不过以前的事不再追究，从今以后应该和当初一样。酒酣时，怀恩起舞，骆凤仙赠送厚礼，怀恩还没来得及回谢，骆凤仙急忙告辞离去，怀恩立即派左右藏起他的马。骆凤仙怀疑怀恩要谋害自己，乘夜逃走。怀恩吃惊，追上去把马还给他。骆凤仙回去后，详细上奏怀恩反叛的情况，怀恩也请求诛杀星云经，骆凤仙下诏双方和解。怀恩路过潞州时，李抱玉赠送钱币和马匹，怀恩回赠了他。不久，李抱玉上表说怀恩私下有所结交。广德初年，晋拜太保，授予一个儿子三品官，一个儿子四品官，增加封户500。蒲固阳授予一个儿子五品官，封户100，还赐给铁券，把名字藏于太庙，画像在凌烟阁。又任命蒲固阳为检校兵部尚书，朔方行营节度使。然而怀恩心中不快，加上性格刚强固执，不肯被谗言诋毁所屈服，无法自我辩解，于是上书陈情说，陈世代本是夷人，自幼蒙受上皇驱使。安禄山叛乱时，臣以偏将身份决死平定祸难，依靠天威神助消灭强胡。史思明继之叛逆，先帝委任臣统兵，臣发誓洗雪国仇，攻城野战，身先士卒，兄弟战死沙场，子侄死于军中，九族之内十不存一，而活着的也满身创伤。陛下尚未即位时，亲自统帅军队，臣在麾下效力，了解臣的愚忠。当时多次因威功，已被李辅国谗言离间，几乎导致家破。陛下即位后，知道臣遭受诽谤，于是开启毒箭之名，堵塞众口，提拔臣于谦、陇，任命臣以朔方，使游魂反干，朽骨在肉。前些时日回纥入塞，市民不知，京城附近震惊，陛下诏令臣到太原慰劳，允许臣一切处置，因而得以与可汗商议，分道用兵，收复东都，扫荡燕、冀。当时可汗在洛阳，被于朝恩猜忌阻挠，已经失去欢心。等到臣护送回纥，星云经必城不出，暗中派人偷窃，翻译怨怒，臣百般弥逢，才得返回。臣回到汾州，休整试马，星云经也不派一人来通报，害怕臣弹劾上奏，所以制造谣言，以起事端。陛下不加以明察，想要使忠直之臣陷入谗邪之党，这是臣捶胸泣血的原因。然而臣的罪有六条，无法逃脱死罪。往昔铜锣背叛，骚扰河曲，战事连年不解，臣不顾老母，跟随先帝于行在，招募兵士讨贼，铜锣奔逃覆灭，这是臣不忠于国罪一。斩杀儿子蒲固兵以号令示众，舍弃天性之爱，这是臣不忠于国罪二。两个女儿远嫁，为国和亲，联合讨灭叛贼，这是臣不忠于国罪三。又与儿子蒲固阳亲临战阵，志在安宁邦家，这是臣不忠于国罪四。河北新晋归附，诸镇都掌握强兵，陈安抚随境，反复不定时机安定，这是臣不忠于国罪五。协调和好回纥，平定中原，两京收复，使陛下秦孝两权，这是臣不忠于国罪六。又说来天被诛杀，没有公布他的罪状，天下怀疑。四方的奏请，陛下都说与骠骑大将军商议，可否不取决于宰相？言辞傲慢狠戾，皇帝一点不以为意，并且希望他悔过，所以推心置腹地对待他。下诏命宰相裴尊庆亲临宣谕诏旨，趁机查看他是否去留。裴尊庆到达后，怀恩抱住他的脚，哭泣着诉说。裴尊庆说明皇帝不怀疑的原因，随即劝他入朝，怀恩答应了。副将范志成劝谏说，嫌隙已经形成，为什么要进入不可预测的朝廷？难道不见来天，李光弼吗？ 这两位臣子功高而没有得到赏赐，来天已经被杀。怀恩于是停止，他想派一个儿子入朝担任宿卫，范志成坚决阻止。御史大夫王毅出使回纥回来，怀恩担心他泄露自己与回纥交往的情况，于是扣留不让他回去。随即派蒲固阳攻打新云京，新云京战败，蒲固阳进攻榆次。当初皇帝驾临陕州，颜真卿请求奉诏召回怀恩，到这时皇帝派他前往，他推辞说臣先前请求前往是时机，现在来不及了。皇帝问原因，回答说先前陛下避敌于陕，臣见到怀恩用春秋大义责备他，没有奔赴朝廷问安，所以怀恩来朝帮助讨贼，那是他的言辞顺利。如今陛下在京邑急攻，怀恩进不擒王，退不解散部众，他的言辞离取一定不会来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
回答说现在说怀恩造反的只有新云京、李抱玉、骆凤仙、于朝恩四人而已，其余的人都说他冤枉。然而怀恩的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，陛下如果以子仪代替他，小以逆顺之理，他们一定会相继归顺。皇帝听从了。郭子仪到达河中，蒲固阳攻打榆次没有攻克，在祁县追击敌军，责备他行动迟缓，用鞭子抽打他，众人愤怒。当天晚上偏将焦辉、白玉等人砍下他的头献给朝廷。仆固怀恩听说后告诉了母亲，母亲说我告诫你不要造反，国家待你不薄，现在众人叛变，灾祸将要连累到我，怎么办？仆固怀恩拜了两拜退出，母亲提着刀追赶他说我要为国家杀死这个贼人，挖出他的心向军中谢罪。仆固怀恩逃跑，于是与300名部下向北渡过黄河，逃到灵武，逐渐召集流亡的人，军队重新振作。皇帝念及他过去的功劳不加罪，下诏用车把他母亲送回京城，优厚的抚恤他，他得以寿终。又下诏任命蒲固怀恩为太保兼中书令、大宁郡王，免去其他官职。蒲固怀恩固执恶行不改正，于是引诱吐蕃十万军队进入边塞，丰州守将战死，进兵掠夺荆州、滨州，祭奠来天的坟墓。渡过金水，兵宁节度使白孝德抵御他们，打败了他的阵势。蒲固怀恩哭着说过去他们都是我的儿子，反而被人杀死在我面前。入侵奉天，郭子仪抵御并击退了他。永泰元年，皇帝聚集天下的兵力防备秋天入侵，蒲固怀恩引诱联合各少数民族号称200,000入侵，吐蕃从北路逼近礼泉，震动奉天。仁孚、正亭、好德从东路侵犯奉先，窥伺同州。羌族、浑族、奴腊从西路掠夺州治，奔向凤翔。京城震惊恐惧，下诏郭子仪驻屯泾阳、浑日进，白元光驻屯奉天，李光进驻屯云阳、马陵，郝廷玉驻屯汴桥，董勤驻屯东魏桥，骆凤仙、李日月驻屯州治，李抱玉驻屯凤翔，周志光驻屯同州，杜冕驻屯方州。皇帝亲自率领六军驻屯在院中，下诏亲征。蒲固怀恩到达鸣沙病重，返回灵武死去，部下烧掉他的尸体安葬。部将张韶、徐黄玉不能稳定他的军队，都先后死去。范志成统领部众侵犯泾阳，当时各驻屯地坚固壁垒，下大雨，溪流堤坝崩溃，敌军无法前进。吐蕃已经持久作战，又与回纥争高下，互相猜疑，没有人适合先进攻，于是焚烧房屋，驱赶数万男女离开。周志光在澄城截击作战，打败他们，收缴马牛和军用物资数以万计。回纥于是到郭子仪那里投降，请求攻击吐蕃以效力。郭子仪分派军队跟随他们，在荆州打败吐蕃军队。仁孚逃跑，羌族、浑族到李抱玉那里投降。起初仆固怀恩立功，家族中为国事而死的有46人，到他抗拒命令，士兵不懈甲共3年。皇帝隐忍，多次下诏，从未公开说他造反。到他死后，皇帝为他悲伤地说仆固怀恩不造反，是被身边的人误导了而已。不久他的侄子明臣率领1000骑兵投降。大历4年，册封仆固怀恩的幼女为重辉公主，嫁给回纥。周志光年少时凭剑 失去祖先的世系，凭借骑射从军，从行伍中起家，成为皮匠。于朝恩镇守陕州，与他亲近款洽，多次称赞推荐他，累次升迁为同州、化州两州的节度使。永泰元年，吐蕃、回纥、党项羌、浑、奴腊等部众十多万人侵犯奉天，周志光在澄城截击作战，打败他们，获得骆驼马匹和军用物资数以万计，追击败兵到福州。他一向与杜勉有仇怨，当时杜勉驻屯方州，家在福州，周志光进入杀死刺史张陵，杀害杜勉的宗族亲属80人，焚烧百姓3000间房屋，然后离开。朝廷征召他，他害怕不去，又下诏让杜勉出使凉州躲避仇人，希望他能来。他傲慢的不听从命令，聚集数万心怀不满的人，任意掠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，并团结巩固他们，杀死陕州监军张志斌和前任国州刺史庞冲。起初张志斌从陕州入朝上奏，周志光傲慢不理喻他，张志斌责备他，周志光愤怒地说，仆固怀恩难道是造反的人吗？都是鼠辈作威作福导致他遭祸，我本来不造反，现在为了你造反。于是喝令斩了张志斌，在帐下宴享。当时崔元从淮南进献百万地方特产，周志光偷盗拦截了一半，天下进贡的漕运他劫掠扣留。世人因调任应当西行的人，害怕被盘问，从小路逃往同州的，他派部将拦截逮捕斩杀他们。戴宗没有公开他的罪行，派宦官于元先持诏书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。接受诏书后，他愤怒地说，我有大功，皇上不给我平章事，而且同州、化州地方狭小，不够伸展脚，如果加上陕、国、商、夫、方五州才差不多。于是说，我的儿子们都能拉开200斤的弓，有万人敌的勇力，挟持天子命令诸侯，除了我周志光还有谁可以？于是逐一诋毁大臣，于原先震惊出汗，慢慢留下白匹细绢送走他，自己建立生祠，让他的下属祭祀祈祷。大历二年，皇帝下诏郭子仪秘密图谋他。同州、化州的道路被封闭，诏书不能通行，于是赵郭子仪的女婿赵纵接受口罩，写在帛上放入密丸中，派家童从小路传送诏书。郭子仪得到诏书，声言讨伐他。还没出发，他的部众大乱，部将李汉会从同州投降郭子仪，于是贬周志光为李州刺史，允许100人随身，宽恕江吏，一切不追究。不久被帐下士兵斩首，并斩了他的儿子袁耀、袁干前来进献，下诏在皇城南街枭首示众。判官邵奔、别将蒋罗汉一起伏法被诛，命令有关官员备办礼仪，禀告太清宫、太庙、欺凌。在此之前，淮西里忠臣入朝，驻扎在潼关，听说周志光造反，率兵讨伐他。恰逢周志光败亡，李忠臣于是进入化州大肆掠夺，从赤水到潼关的牲畜财物都被抢光，官吏甚至穿纸遮盖身体，多日不吃东西。梁崇义是京兆长安人，以买卖度量器具为业余市井，力气能拉直钩子，后来成为羽林军的射生官，侍奉来天，沉默寡言。来天从襄阳到京城朝见，分派各路将领戍守福昌、南阳。来天被杀，戍守的士兵溃散，梁崇义从南阳率领部众返回襄州，与李昭、薛南阳相互谦让为首领，众人说非梁军不可，于是统领了军队杀死李昭和薛南阳，胁迫控制众人之心。戴宗于是任命他为节度使，率领七州军队20000人，与田承嗣、李正己、薛嵩、李宝臣互相援助，根基盘结。然而唯独因为地方狭小，兵力少，法令最严明，治理屈尊礼遇世人以振作自己，乡汉之间的人懂得教义，亲近后代的人多次劝他入朝，他回答说，来公有大功，害怕宦官谗言，犹豫辞谢征召。到戴宗即位，不等车驾就入朝，就被灭族。我的罪过满了，怎么想见皇上呢？建中元年，李希烈请求讨伐他，梁崇义害怕，整顿军队。男子郭熙上告变乱之事，德宗想显示信义，把郭熙流放到远方，下诏金部员外郎李周传达旨意。起初刘文喜的祸难 李州奉诏进入荆州，不久帐下士兵斩刘文喜上报，四方传说李州能覆灭军队，杀死将领，心怀疑虑的人都厌恶他。李州到达，用入朝劝梁崇义，梁崇义不高兴。第二年派遣使者安抚各道，李州又到梁崇义处，于是不肯接纳，请求更换其他使者，改命给事中卢汉前往。梁崇义更加不安，跋扈更甚，劝谏的人多被处死。朝廷已不怀疑显示天下，于是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妻子和儿子都封赏，赐给铁券，提拔他的部将蓝杲为邓州刺史，派御史张柱驰亲手诏书召梁崇义。梁崇义让士兵拉满弓才接受命令，蓝杲奉诏不敢出发，到梁崇义处自己说明。梁崇义对着张柱嚎啕大哭，于是拒绝诏令。皇帝命令李希烈率领各道军队进兵讨伐。梁崇义先攻打江陵，想打通黔州、临表，再四望战败而回。杀死李希烈在临汉的驻军1000多人，李希烈愤怒，率兵沿汉水而上。梁崇义派翟崇辉、杜少成在满水作战，战败逃到宿口，大败。二将投降，李希烈宠幸他们，让他们率领降兵巡行襄阳，约定百姓安居。梁崇义关闭城门坚守，守城的人斩断门栓逃出，无法阻止，于是与妻子投井而死，首级被传送到京师。李希烈诛杀他的亲族和随从军队在临汉服役的3000人。梁崇义的孙子梁淑明被李娜收养，后来跟随刘悟成为昭义军将领。刘从建死后被派进献毛杰，有诏书诛杀他。李怀光是渤海漠河人，本姓儒，父亲较长，迁居幽州，担任朔方军部将，因战功多被赐姓，改名为嘉庆。李怀光在军中积累功劳，至开府仪同三司，担任都虞后，勇猛暴烈，敢于诛杀，即使亲属犯法也不徇私宽恕。节度使郭子仪人后不亲自处理事务，把纪律法度委托给李怀光，军中畏惧他。恰逢母亲去世，被启用兼任滨州、宁州、庆州都将。德宗罢免郭子仪的副元帅职务，把他所统领的军队分给众将，所以李怀光简叫刑部尚书，担任宁、庆、晋、绛、慈、袭等州节度使，率领部众在长武筑城，占据元州首脑之地，面临金水，以遏制吐蕃的通道，从此吐蕃不敢南侵。建中初年，扬言想筑城元州，派李怀光兼任金元节度使，以完成这项工程。元州的旧将史抗、温如雅等人是郭子仪过去的部下，曾经在李怀光之上，等到处于他之下，心中郁郁不乐，李怀光借罪诛杀他们，因此荆州军队迎接畏惧。刘文喜这个人利用众人恐惧，于是造反，下诏与诸子讨伐，平定他，加封检校太子少师。第二年调任朔方节度使，时封10邑400户，仍然统领兵宁。当时马岁，李抱真讨伐田越，没有攻克，下诏李怀光率领朔方军15000人合力。李怀光到达魏州，来不及扎营，与朱涛等在连切山作战，被贼军打败。田越于是决水淹灌军队，马岁等退兵驻屯魏县。不久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增加10邑200户，与朱涛等相持，长时间不交战。皇帝巡狩奉天，李怀光率领所部拼命赶路，正逢下雨泥泞，激励军事加倍路程前进，从蒲津渡过黄河，在李全打败朱子的军队。将要抵达奉天，先前派皮将张韶用蜡封藏表彰，随贼军攻城，叩击营垒，呼喊说：“我是朔方军的使者。”用绳子拉上去，等登上后身中数10箭。当时皇帝被围困紧急，听说后高兴，立即拿着张韶在城上大声呼喊，人心才安定。又在鲁甸打败贼军，朱子解围离开，晋升加封副元帅、中书令。李怀光为人粗疏而刚愎，公开说宰相谋划乖张，度之赋税沉重，金兆尹刻薄军粮，天下的祸乱都由此而来。我见到皇上，将要请求诛杀他们。有人告诉王弘，王弘等人谋划说，李怀光有大功，皇上将询问得失，如果他的话被采纳，岂不危险？于是告诉卢杞，卢杞就劝说皇帝说，李怀光的兵威已经振作，逆贼下破胆，如果乘胜，可以一举消灭贼军。 现在入朝，则必然宴会慰劳流连，贼军得以从容完善，最终难以图谋。皇帝不了解实情，于是认为对，于是命令李怀光驻屯便桥，督促众将进兵讨伐。李怀光自以为千里赶来赴难，被奸臣阻隔不能朝见，十分怨恨惆怅，离开驻屯咸阳。第二天，李胜在陈涛协会师，营垒还没有准备好，贼军大量到来。李胜劝说李怀光说，贼军据守宫苑，攻打他们很难，现在敢离开巢穴与您进战，这是上天把贼军赐给您。李怀光说，我的马还没有喂，士兵还没有吃饭，能仓促作战吗？姑且扬扬我的勇力以等待他们。李胜不得已关闭营垒不出战。李怀光多次揭露卢杞等人的罪行，皇帝为此贬谪卢杞和赵赞、白志贞，又弹劾宦官翟文秀，也杀掉他以安抚李怀光。然而更加自我怀疑，坚守壁垒80天不出战，多次下诏使禁军，以等待机会为借口，暗中勾结诸子。起初崔汉衡出使吐蕃请求援兵，上节赞说，我们的法规禁军以本兵大臣为信物，现在诏书不署李怀光的名字，不敢前进。皇帝于是命令翰林学士陆贽到李怀光那里议事，李怀光陈述三个不可行，并说吐蕃舍弃人马仲英攻陷长安，赞普则被他部焚烧，现在他们来必然放纵旧制，一不可。他们说带兵50000，借用他们的人就同汉人士兵，如果索要厚赏，用什么来给？狄鲁虽然来，道义上不先使用，乐兵自守，以观望成败，王师胜则分工，败则图变，狡诈多端，不可信，三不可。最终不肯签署。又辱骂陆贽说，你有什么能耐？兴元元年，皇帝下诏加封李怀光为太尉，赐给他铁券。李怀光愤怒地说，凡是怀疑臣子要造反，才赐铁券。现在给我李怀光，这是要逼我造反啊。把铁券扔在地上。当时他的部将韩攸龟率兵保卫奉天，李怀光约他发动兵变，韩攸龟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。几天后，李怀光又秘密写信催促韩攸龟，守门人抓住了送信的人。李怀光又派将领赵生鸾到奉天做间谍，赵生鸾告诉浑坚说，李怀光派达西成郡火烧乾陵，让我做内应来威胁皇上。浑坚揭发了他的奸谋，请皇帝赶紧去凉州。皇帝命令浑坚戒严，还没完成，皇帝就从西门出去了，下诏让戴修言守卫奉天。李怀光派将领孟廷宝、惠敬寿、孙福率领轻骑兵赶往南山，粮料使张增遇见了他们。三人商议说，我们已经被当作叛军了，不如放慢行军，他即使生气也不过是不让我们当将领罢了。让张增欺骗众人说，从这里往东我有现成的粮食可以吃。孟廷宝等人就带兵向东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而百官于是进入洛谷。追皇帝没追上，他们回去报告李怀光，李怀光大怒，罢免了他们的兵权。李怀光于是夺取了李建辉、杨惠元等人的军队，驻扎在好治，但他的部下渐渐有了二心。诸子起初害怕李怀光，到这时想让他臣服自己。李怀光大怒，宣布断绝关系，更加不安，于是带兵抢掠泾阳、三原、富平，然后前往河中，留下张欣守卫咸阳。而孟赦、段威勇率兵投降了李胜，韩攸龟杀了张欣，把滨州归顺朝廷。戴修言从奉天下令给军队说，李怀光反叛了，于是守城。皇帝下诏任命李怀光为太子太保，允许他的部下选择功劳高的一人统领他的军队。李怀光不接受诏令。李怀光到了河中，夺取了同州、绛州两个州，按兵不动观望局势。京城平定后，皇帝派给事中孔朝父、宦官旦守营去召他，都被李怀光的帐下士兵杀害了。于是李怀光整顿军队，严加防守。皇帝于是派浑坚讨伐他。杜之想停发他军队一年的粮饷赏赐，皇帝说，朔方郡多次有功，怎么能因为李怀光抗拒命令而让士兵们不蒙受恩惠呢？下诏让有关部门另外储存坚钱，等事情平定后再发给。浑坚攻破了同州，军队驻扎不能前进，多次被李怀光打败。皇帝因为河东节度使马遂威名显著，就任命他为副元帅， 与魂坚以及镇国的洛元光、兵宁的韩攸归、夫方的唐朝臣合兵进讨。马遂攻下了绛州，各军于是包围了河中。贞元元年八月，朔方部将牛明俊杀了李怀光，把他的头传送到京城。李怀光时年57岁。皇帝念及他的功劳，下诏允许他的一个儿子继承爵位，赐给庄园府地各一处，允许按礼仪下葬。他的妻子王氏被流放到李州。当初李怀光死后，他的儿子李煜把弟弟们都杀了然后自杀，所以李怀光没有后代。贞元五年，皇帝下诏说，怀念旧臣，感念功劳，是仁德的大义。复兴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家族，是道义的极致。从前蔡叔度毁弃宗族，周朝封他的儿子。韩信违反法纪，汉朝给他的子孙爵位。侯君集不守法度，太宗保存了他的祭祀。考察先王的道理，列祖的训诫都是用刑法辅助仁德，使人们走向正道。从前盗贼暗中发动，朕巡视近郊，李怀光从千里之外驾车赶来，道行在效力，借助雷霆之威击败了虎狼般的贼众。但他没有保持节操到底，暗中埋下了祸根，大行加身，自取祸患，孤魂无所归依，想来令人伤感。应该让他的外孙燕氏赐姓李，名叫程旭，以左卫帅辅助曹参军的身份继承李怀光的香火。于是赐钱100万，在墓旁设置田地以备祭祀，把他的妻子王氏接回来，让他去供养。陈少游是亳州亳平人，幼年学习老子、庄周的著作，成为崇玄生，各位儒生推举他为都奖。有个狂妄的人想要当众严厉盘问来难倒陈少游。等陈少游登座，声音清朗，辩论敏捷，引证广博，问的人穷尽而回答有余。大学士陈希烈赞赏他的才能，考中进士后补任南平县令，治理有声誉，多次升迁为侍御史、回纥粮料使，加授检校直方员外郎，充任使职。检校郎官从陈少游开始。仆固怀恩上表让他代理河北副元帅判官，升任晋州、郑州二州刺史。陈少游擅长权变，所到之处一切都能办成，贿赂权贵宠臣，因此多次升迁。李抱玉上表任命他为泽路副使，担任陈政留后。永泰年间又上奏让他担任陇右行军司马，升任桂馆观察使。陈少游不愿远去，谋求调任近处的藩镇。当时宦官董秀得宠，掌管枢密进士，陈少游就住在他家巷子里，等他休假回家去拜见，用粗俗的话谄媚地对董秀说，妻郎亲属有多少，每月花费多少。董秀推辞说，家族很大，每年经常超过百万。陈少游说，果真如此，俸禄不够几天的花费，应该从正常收入之外经营才能办到。我虽然没才能，请让我独自筹办，每年送钱5000万。现在先准备一半，请先送进去。董秀大喜，与他深相交结。陈少游于是哭着说，岭南瘴气毒害，恐怕不能活着回来见到您了。董秀连忙说，你有美才，不该远出，请稍等。当时陈少游已经贿赂了元载的儿子袁仲武，于是内外交替推荐他改任宣摄池观察使。大历五年调任浙东，封为颍川县子，升任淮南节度使。陈少游喜欢诡计，施行小恩小惠，下属官吏都能尽职。他三次总管藩镇都是天下富饶的地方，因此征收索取，贸易往来没有一天停止，积累的财宝数以亿万计。起初结交元载，每年送的金帛大约不下10万名。又侍奉宦官骆凤仙、刘清潭、吴承倩以及董秀，所以能长久担任要职。后来元载因过失被猜疑，陈少游也疏远了他。元载的儿子袁伯和被贬到扬州，陈少游表面上善待他，暗中上奏他的罪过，戴宗认为他忠诚。建中初年，朝廷经费不足，陈少游开始请求本道税钱每千文增加200文，盐每斗加价100文，杜之于是请求各道都增加。李纳抗拒命令，陈少游出兵收复徐州、海州等地，不久又放弃了，退兵驻扎在盱眙。多次升迁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赐封户300，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宰相官波、卢杞与陈少游有旧交， 所以很快兼任了台司。德宗逃往奉天，杜之变东两岁时包吉住在扬州，所储存的财富800万名将要运往京城。陈少游认为朱子势力强大，不会很快平定，想胁迫夺取这些财富，派判官崔就去包吉那里索取文部，借200万名。包吉认为没有皇帝命令，拒绝了。崔就生气地说，您要是好好配合，还能当个刘长卿，不然的话就成了崔仲了。刘长卿曾担任租庸使，被吴仲如囚禁，崔仲因为对李光弼傲慢被杀，所以这样说。包吉去见陈少游，想劝阻他，但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打发走了，于是财富全部被陈少游掠夺。包吉逃到白沙，陈少游派幕中房如父去召他，包吉惊慌逃过江，把妻子儿女藏在暗渎中才得免。包吉有御恶兵3000人，由高岳、袁府统领，陈少游夺取了这支军队。能跟随包吉的人到了上元，又被韩晃留下。包吉只得带着几个小吏到江州、鄂州，把表彰藏在蜡丸中上报朝廷。恰好陈少游的使者来到，皇帝追问这件事，陈少游推辞说不知道。当时祸乱连结，皇帝无法控制，就说陈少游是国家的守臣，拿包吉的财物是为了防备别的盗贼罢了，有什么伤害呢？远近的人听说后都称赞皇帝掌握了时机。陈少游听说后果然安心，不再猜疑。李希烈攻陷汴州，扬言要袭击江淮，陈少游害怕，派参谋温树去送款，说豪、寿、舒、鲁等州已经收起刀枪，卷起铠甲，只听您的命令。又派巡官赵深去运州，后结李纳。李希烈僭越称帝，派将领杨峰带着伪赦令送给陈少游。寿州刺史张建峰巡逻抓住了杨峰，杀了他，把伪赦令送到皇帝那里。恰好包吉入朝，详细说了陈少游胁迫夺取财富的情况。陈少游惭愧，上表说索取财物是为了供应军需，请求偿还。但州府残破，无法偿还，就与心腹官吏设法加重赋税，百姓都因此受苦。刘洽攻取汴州，得到李希烈的围起居住，上面写着某月某日陈少游上表归顺。陈少游听说后羞惭恐惧，发病而死，时年61岁，追赠太尉。赞说仆固怀恩与贼人百战，全家死于战事的达到46人，于是扫平燕赵，没有残于尘埃，功高威重，却不能防患于未然，凶恶的品德根植于心，得不到想要的就会发作，果然敢于犯上，可惜啊。他的母亲拔刀追击贼人，是刚烈的妇人。李怀光率领万众在灾难中拯救天子，一旦被谗言阻挠，愤恨暴躁，不能回头，身首异处，但进谗言的人也可恨，正是所谓搅乱四方的人。李乙是淄川王李孝同的五世孙，凭借父亲李国桢的恩印调任凤翔府参军。贞元初年升到宗正少卿，曾与宗正卿李干争论，李乙因为正直没有获罪，德宗两制不究。从雅王傅爱认为杭州、湖州二州刺史。当李齐运当权时，李乙用贿赂结交他，3年后升任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使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他积累了很多奇珍异宝，每年按时进献，德宗亲近他。李乙于是仗势恩宠，傲慢专横，天下专卖酒和漕运的事务李乙得以专断，所以朝廷当权的大臣李乙用利益结交，其余的都吞没归己，国家财政日益损耗。这些平民崔善珍到朝廷上书揭露他的罪状，皇帝用刑具押送把他交给李乙。李乙预先挖了大坑，等崔善珍一到，就连同刑具一起埋在坑中，听说的人无不切齿痛恨。李乙得知后无所顾忌，图谋长久安全之计，于是更加招募士兵，挑选善于射箭的人编为一队，号称晚应随身，用胡人、西人等杂类中胡须卷曲的人作为一将，号称翻落件，都是李乙的心腹，供给的粮饷是10倍，让他们叫李乙为假腹，所以乐意为他所用。皇帝于是又设置镇海军，任命李乙为节度使，免去他兼任的盐铁转运使。李乙高兴得到节度使的金节，却忘了权力被削去，更加暴虐傲慢，属吏无罪而死的很多。又逼迫奸污良家妇女，幕僚左吏极力劝谏不能阻止，于是纷纷逃走。宪宗即位， 不宽容方阵，所以倔强的方阵渐渐入朝。李乙心中不安，也三次请求朝见。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，派御史大夫李元素代替他，中使骑马前去慰劳，同时安抚他的军队。李乙安排判官王旦为留后。李乙没有入朝的意思，称病拖延不走。王旦和中使多次催促他，李乙不高兴，趁王旦处理事务有所变更时，暗示清兵对付王旦。趁着发放冬衣，李乙坐在帐中用碗印翻落士兵自卫。王旦与中使进来拜见，出去后众人拿刀谩骂，杀了王旦并吃掉他。监军使派牙将赵齐去安抚，又被吃掉。用兵器架在中使脖子上，李乙假装吃惊去解围，于是把中使囚禁在别馆。翻落兵由薛协统领，晚应兵由李军统领，又任命公孙介、韩运分别统领其余军队，准备了五把剑授予馆内镇江，命令他们杀掉五个州的刺史，派蜀将宇伯良率兵3000修筑石头城，图谋占据江南。常州刺史严防采用门客李云的计谋，假传诏书自称招讨副使，杀了镇江李绅，传檄文给苏、杭、湖、穆四州一同讨伐李乙。湖州新密也杀了镇将赵维忠，而苏州李素被镇江姚志安抓住，钉在船帮上，献给李乙。李乙失败后才得免。宪宗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鄂为诸道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，宦官薛尚衍为都监招讨宣慰使，调动宣武、武宁、武昌、淮南、宣社、江西、浙东的军队从宣、杭、信三州进兵讨伐。起初，李乙因为宣州富饶，派寺院随身兵马使张子良、李凤仙、田少卿率兵3000分别攻取宣、社、池三州。李乙的外甥裴行立虽然参与谋划，但想归顺朝廷，所以相互约定回兵捉拿李乙。裴行立在内部接应。张子良等人出发后，当天晚上在军中宣告说仆射造反了，朝廷精兵从四面到来，常州、湖州的镇将首级挂在通衢大道上，形势紧迫，将要失败，我们白白送死，不如转祸为福。部众非常高兴，于是回兵奔向城下。裴行立点起火把，内外一起呐喊，裴行立攻打衙门。李乙大惊，左右说城外兵马到了。李乙问是什么人，回答说张忠诚。李乙非常愤怒，说门外兵是什么人，回答说裴世宇。李乙拍着胸口说裴行立也背叛我吗，光着脚逃到女楼下。李军率兵300快速出来到庭院中格斗，裴行立的兵从其中冲出，杀了李军，将首级传示城下。李乙听说后全族痛哭。张子良以监军的命令向城中军民小谕顺逆，并且叫李乙捆缚自己回朝，左右用幕布把他吊出来。李乙被以仆射的官职召见，几天后谋反的罪状送到，皇帝下诏削夺他的官爵，第二天就失败了，被押送京城。神策兵从长乐驿护送到宫阙下，皇帝亲临新安门问罪。李乙回答说张子良教我造反，不是我的本意。皇帝说你是宗室大臣担任节度使，难道不能杀了张子良然后入朝吗？李乙不能回答。当天与他的儿子李师回一起在城西南被腰斩，时年67岁。尸体暴露几天后，皇帝拿出2件黄衣，按平民的礼仪埋葬了他，提拔子良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左金吾将军，封南阳郡王，赐名奉国。田少卿为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左羽林将军，封代国公。李凤先为检校右常侍、右羽林将军，封兵国公。裴行立为密州刺史，追赠王旦为给事中，赵齐为河州刺史，崔善贞为睦州司马。削去李乙的宗室属籍，他的堂弟宋州刺史李先、通事舍人李显、侄子李师衍流放岭南。赞语说俗话讲出入吝啬叫做有私，这是鄙视的说法。德宗平定诸子后，京师府库消耗殆尽，各道开始进奉财物以资助经费，而诏书也常常向天下索取。因为君主斤斤计较财力，下行有私之事，天下无事时，赋税征收仍不停止。剑南、江西有日进月进、杜亚、刘赞、王伟和李乙按时进奉，以巩固自己的宠幸， 号称腹外现余，又假托终止盗窃库物，但现出的只有十分之二三，其余都私吞了。江淮以南物力大受摧残，人人都憔悴地忘了生计。贞元以后，宦官在京城购物成为公事，不持符牒，口含诏命，取粗劣的肩部染成红紫色，加倍估价，撕裂以抵偿价值。市场上的粮商金货都逃走不出，开设店铺的只有粗杂劣质的东西。又有强行驱赶入宫中盗进车上的货物，卖者不服就一起殴打他们。奴仆、女婢、名马、工匠、车辆都惴惴不安，常怕被捕捉。而德宗被左右前后蒙蔽，不知道这些。所以崔善珍通过李乙一并论述这些事，但最终不知道李乙独占盐铁之力，以养兵图谋叛乱，竟然比普通有司的吝啬差得远。李忠臣本名董勤，是幽州蓟人。少年时加入军籍，凭借才能和勇力奋起，侍奉节度使薛楚玉、张守邦、安禄山等，累积功劳，升至折冲郎将。平卢军先锋使刘正臣杀死伪节度吕之惠，提拔董勤为兵马使，攻打长阳，在独山作战，袭击榆关、北平，杀死贼将申子贡、荣先清，抓住周昭送往京师。跟随刘正臣赴难，又击败李归仁、李贤、白秀芝等人，潼关失守，董勤整军北还。西王阿堵孤起初率众与刘正臣会合，不久假意约定一起攻打范阳，到达后城，夜间乘机袭击董勤。董勤迎战，击败他们，追到温泉山，擒获首领阿不离，斩首以血涂骨。至德二年，节度使王玄志派董勤率兵三千从匈奴城伐渡海，攻击贼将石地亭、乌城洽，转战多日，攻克鲁城、河间、锦城，收缴粮食资财以充实军队。又与田神公攻下平原、乐安，擒获伪刺史献上。于是防河招讨使李显秉承致命暂任董勤为德州刺史。史思明归顺朝廷，河南节度使张镐都率董勤军会合诸将平定河南州县，与副将杨惠元在书舍击败安庆绪的将领王福德。肃宗下诏褒奖，命令驻屯蒲州，又一驻围城。跟随郭子仪围攻相州，军队溃败，董勤到达荥阳，击败贼将靖刚，夺取粮船200艘以供应汴军。不久受任蒲州刺史，驻屯信元渡。许书记献汴州投降史思明，董勤力竭也投降了。史思明抚着他的背说，当初我有左手，得到你如今完整了。与他一起侵犯河阳，董勤夜间率领500人突围归附李光弼，诏令加授殿中间封户200，诏到京师赐予现在的姓名，给予良马上等宅地。当时陕西神策两节度使郭英义、魏伯玉驻屯陕州，所以任命李忠臣为两军兵马使，在永宁、沙乍作战，与贼将李敢义等数十次交战，都击败了他们。淮西节度使王仲生被贼俘获，任命李忠臣为汝、先、蔡六州节度使兼安州，会合诸军平定东都，晋升御史大夫。回纥可汗返回后，留下部下安客、石地亭驻守河阳，守护仓库，因此招纳亡命之徒为盗，道路恐惧阻塞，诏令李忠臣讨伐平定。吐蕃侵犯京师，天子调兵，李忠臣正在球场宴饮，使者到达，立即整军出发。诸将说需选吉日，李忠臣怒道，君父在危难中，还要选日子救难吗？当时征调的兵没有比李忠臣先到的，戴宗嘉奖他，加授本道观察使，赏赐加倍。周志光被帐下杀死，李忠臣率兵进入化州，所过之处大肆抢掠，从赤水到潼关200里没有居民。大历五年，加授蔡州刺史。陕国李国清被部下驱逐，抢掠府库，李国清便败诸将，才得以免死。适逢李忠臣入朝，停驻陕州，诏令向众人查问。众人畏惧李忠臣，不敢动摇，于是围起荆棘，约定士兵将抢掠的财物投入围中，一天之内全部收回。讨伐李林耀时，在西凉固作战，击败他。又与马遂军会合，在汴州击败贼军。田悦率援兵3万驻屯汴州外城， 李忠臣命令副将李仲倩夜间率领百骑袭击，贯穿骑营而回，杀死数十百人。田悦从小路逃走，李陵耀开城逃亡，军队于是溃散。任命李忠臣为汴州刺史，加授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西平郡王。李忠臣本性贪婪好色，强迫将士的妇女淫乱，所到之处人们深受其害，将妹妹嫁给张惠光，用为牙将，仗势残暴刻薄。有人报告李忠臣，他不相信，又让张惠光的儿子在衙门任职，更加骄横放肆。14年，大将李希烈趁众怒，与少将丁浩、贾子华等共同斩杀张惠光父子，率兵胁迫驱逐李忠臣。李忠臣逃奔京师，皇帝向来宠幸他，不加责备，再次受任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奉朝请。德宗即位，散骑常侍张赦因贪赃获罪，皇帝发怒不赦免。张赦是曾侍读东宫的人，李忠臣说，陛下贵为天子，先生因缺财触犯法律，不是大过。皇帝怒气消解，赦免张赦，让他回乡。湖南观察使新京稿因私愤杀死不娶，有司弹劾因处死。李忠臣说，新京稿早就该死了。皇帝问原因，回答说，新京稿的叔伯在某地战死，兄弟在某地战死，他随行唯独存活，因此知道。皇帝凄然醒悟，释放了他，降职为王父。李忠臣耿直不通文墨。皇帝曾对他说，你耳朵大，真是贵相。回答说，我听说驴耳大，龙耳小。皇帝喜欢他的粗野而诚实，但失去兵权后郁郁不得，志不顾己。朱子反叛，委受司空监视中。朱子攻打奉天，让李忠臣留守。朱子失败，被有司逮捕，与儿子一起被斩。乔林，滨州太原人，少年孤苦，立志学习，考中进士，性格放荡，不守礼法。郭子仪上表推荐他为朔方府长书记，与同社的必要相互攻击，被贬为巴州司户参军。历任果绵岁怀四州刺史，治理宽简，不清理政务。曾对陆氏参军任少业说，你掌管一州纲纪，能弹劾刺史吗？任少业列出他的过失给他看，乔林惊讶地说，能知道我的过失，是御史之才。乔林向来与仆人张赦友善，张赦以国子博士侍读太子，太子即位，召见咨询政事，不到一天，诏命入翰林，升散骑常侍，推荐乔林任宰相，于是拜授御史大夫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天下人惊骇。乔林年高且耳聋，每次进封奏事失序，所说的话不合皇帝旨意，在位约80天，以工部尚书罢免。皇帝因此也疏远张赦。乔林跟随皇帝出信奉天，再升太子少师，继而出行凉州，停住周至，假称马疲不能前进。皇帝一向以旧老之礼待他，给予胜于马，他极力推辞称病。皇帝赐予所持的策杖说，努力为良策，与卿告别了。几天后，他剃去须发，住在仙游佛寺。朱子听说，派数十骑抓来，署任吏部尚书，令殷家元修给他穿上朝服，给他肉吃。乔林也不推辞。有世人诉说官职不便，乔林说，你说这个选人方便吗？等到收复京师，李胜怜悯他年老，上表请求免死。皇帝说，乔林是故宰相，失节背义，不可赦免。临行时叹道，我以7月7日生，在这一天死，不是命吗？当时又有蒋震，是蒋烈的儿子，与兄长蒋炼都以文辞显名，考中贤良方正科，多次转官至谏议大夫。大历年间，淫于毁坏河中盐池，盐味苦恶，韩晃叛夺之，忧虑减少偿付，妄称盐池生出瑞盐，是王德的美祥。戴宗怀疑不实，命蒋震乘一马前往查看。蒋震内心想结交韩晃，所以正视其事，上表设置祠房，号称盐池为宝英灵庆，再晋升工部侍郎。妹婿元溥是元修的弟弟，所以蒋震与元修交往。朱子反叛，蒋震逃到户县，伤脚不能前进。朱子先抓到蒋炼，而蒋震的左右逃归，说出所在。元修听说，报告朱子，率200骑找到他，知道不免， 怀揣刀刃将自杀，蒋练阻止他，又谋划出逃，懦弱不绝。中朝臣逃匿的元修多所诛杀，靠蒋镇救助免死15人。当初蒋烈与弟蒋焕在安史之乱时都担任伪官，蒋练兄弟又屈节于贼。高骈字千里，是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，家世为禁卫，幼年很羞耻，屈己从学文学，与诸儒交往，坚定地谈论治道，两军中的人更相称赞，侍奉朱书明为司马。有两只雕并飞，高骈说，我将显贵，应当射中他们。一箭射穿两只雕，众人大惊，号称落雕侍御。后历任有神策军都虞候，党项反叛，率禁兵万人，束手长武。当时诸将无功，只有高骈多次用奇计，杀获甚多。义宗嘉奖他，移屯秦州，即拜刺史兼防御使，攻取河，为二州，略定凤林关，降俘虏人万余。咸通年间，皇帝将要收复安南，拜高骈为都护，召还京师，在灵台殿召见。于是荣管经略使张英不讨贼，更将张英的兵授予高骈。高骈过江，约定监军李维洲相继进军。李维洲拥众必守海门，高骈驻军丰州，大破南诏蛮，收缴所获赡养军队。李维洲嫉妒他，隐瞒捷报不奏。朝廷不知高骈消息百余日，下诏问状。李维洲弹劾高骈顽敌不敬，更命右武卫将军王彦全前往代替高骈。不久，高骈攻克安南，斩蛮帅段求谦，降赴朱栋20000骑。王彦全正挟持李维洲从海门出发，传檄高骈北归。而高骈派王惠赞传送段求谦首级至京师，看见战船很盛，是王彦全等人。王惠赞怕被夺去文书，藏在岛中，辗转到达京师。天子看到文书，亲临宣政殿，群臣都祝贺，大赦天下。晋升高骈检校刑部尚书，仍镇安南，以都护府为晋海军，授高骈节度使，兼诸道行营招讨使，开始修筑安南城。从安南至广州，江漕耿阻险恶，多巨石，高骈招募工匠凿制，从此舟行安稳，储饷充足供给。又使者每年到来，于是开凿5条道路，设置兵士护送。其中经过青石的路，有人传说马援所不能治理。既然开凿，有震碎石头，于是得以通行，因此命名道路为天威。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高骈作战时，他的从孙高洵常为先锋，冒着矢石激励士兵。高骈一镇天平，推荐高洵代替自己，诏命拜胶州节度使。熙宗即位，即在其军中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南诏侵犯西州，掠夺成都，朝廷调高骈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乘船车前往军中。到达剑门，下令开城，任凭百姓出入，左右劝谏，敌寇在附近，如果大肆抢掠，不可后悔。高骈说，我在安南破贼30万，票信听说我来，还敢吗？当时蛮军攻打雅州，驻守庐山，听说高骈到来，急忙解围离去。高骈即传檄票信，率兵跟进，票信大惧，送质子入朝，约定不敢侵犯。蜀地有突将，分为左右两厢，每厢设有余后，负责查问火情，追捕盗贼，还有兵马余后，主管调遣发兵。高骈撤销了其中一厢，各设置一名余后。又因为蜀兵怯弱，加上朝廷刚平定南诏，百姓尚未安居乐业，就取消了突将的月俸和餐钱，约定说等到府库充实就恢复旧制。另外对参与团练备战的士兵给予丰厚的衣粮，不参与团练的只掌管文书仓库，衣粮就削减。高骈说，都是国家的士兵，应该一视同仁。战士们非常不满。当时天平、昭义、义城三镇的戍军加上蜀兵共60000人。高骈亲自率军出外驻扎时，突将发生叛乱，夺门而入，高骈躲进厕所，叛军没能找到他。天平军得知事变，其将领张杰率领500士兵迎战，未能取胜。监军出面安抚，叛军都说，州里虽然经历蛮乱，但户口还算完整，府库也很充实。高公削减我们的军粮来供养自己， 我们受不了这种虐待，所以才作乱。监军害怕了，从中调解。他们抓来数百名义俘，谎称是叛族，登记后斩首，才得以平定。高骈慢慢出来，用金帛厚赏士兵，打开府库，全部归还他们的衣粮。但暗中记下领取者的姓名，夜里派牙将将他们击杀，灭其家族，连孕妇也不宽恕，尸体扔进江中。有一个妇女正蹲着哺乳孩子，将要行刑时，老妇人为她感到悲伤，怀疑她怕死，就对她说，把孩子给我，你去官府吧。那妇女猛地站起来说，我知道，我要喂饱我的孩子，不能让他饿着被杀。他对行刑者下拜说，那个节度使夺取战士的粮食，一旦发怒就滥用刑罚来惩威，国家法令还有什么用？我死后要向天申诉，让这个贼子全家也像今天这样蒙冤。临死时神色安然，蜀地人听说后都为他流泪。高骈又登记突江中戍边归来的人，把名字写在丸子上放进容器，心情不好时就抓取丸子，有时10个或5个，交给将领李进全处决。亲信官吏王英劝高骈说，突江中在行伍的人最初并不知道谋划，您应当赦免他们。高骈听后高兴，把丸子扔进池中，人们才安定。蜀地土质恶劣，成都城每年都毁坏，高骈改用砖瓦修筑，城叠焕然一新，靠近城郭的山丘全都开垦平整，以方便农桑。完工后占卜得到大畜卦，高骈说，畜就是养的意思，再加上刚建笃时光辉日日更新，吉利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卦辞应当去掉下卦，保留上卦，于是命名为大玄城。升任检校司徒，封燕国公，调任荆南节度使。梁纂原本率领昭义兵在西边戍守，高骈上表请求将他隶属自己麾下。王先知失败后残部渡过长江，皇帝因为高骈治理运州威望和教化大行，而且王先知的同党都是运州人，所以任命高骈为镇海节度使。高骈派遣将领张陵和梁纂分兵穷追，降服了骁将毕师铎等数十人，贼军逃往岭南。皇帝赞赏他的功劳，加授诸道行营都统、盐铁转运等使，又下诏让高骈整编官军，一营和乡团，遣送老弱和伤员，裁减军粮。刺史以下有小罪就自行处罚，大罪上报。贼军又推举皇朝向南攻陷广州，高骈建议派遣张陵率兵5000驻扎郴州，扼守贼军西进之路，留后王仲任率兵8000沿海进军增援寻州、潮州，自己率领10000人从大余岭进击广州，并请求启用荆南王铎的30000兵驻扎贵州、永州，让雍管兵5000驻扎端州，这样贼军就无异类。皇帝采纳了他的策略，但高骈最终没有行动，不久调任淮南节度副大使。高骈修缮城防堡垒，招募军人和土客，得到精锐士兵70000，于是传檄文召集天下兵马共同讨贼，威震一时，天子以重他。广明初年，张陵在大云仓击败贼军，假装投降皇朝。皇朝没料到他会袭击，于是大败奔逃，率领残党退守上饶，但兵力所剩无几。恰好瘟疫流行，士兵死亡，张陵乘机进攻，皇朝非常害怕，用金银收买张陵，并写信给高骈请求归顺。高骈相信了他，答应为他请求节度使官职。这时昭义、武宁、义乌等数万军队赶赴淮南，高骈想独占功劳，就上奏说贼军已被击破，不需要大兵。皇帝下诏班师，皇朝得知官军撤退，就断绝与高骈的关系，请求交战，击杀张陵，乘胜渡江，攻打天长。当初皇朝在广州时请求天平节度使的职位，宰相卢协与高骈交好，因为高骈有讨贼功劳，不肯赦免皇朝，和郑田在朝中争论，所以皇朝怨恨，没能得到节度使。而高骈听说朝廷意见不一，也感到不平，到这时想纵容贼军来吓唬朝廷，然后立功。毕师铎劝谏说，朝廷所倚仗的，谁能比得上您？制服贼军的关键，没有比淮南更重要的。现在不占据要地来消灭贼军，让他们得以北渡，一定会扰乱中原。高骈惊起，下令准备出兵。宠将吕用之害怕毕师铎立功，劝谏说， 您的功勋已到顶点，贼军未灭，朝廷还会有闲话？况且贼军平定后，您挟持镇主之威，将如何安身？不如做官行事，求取福禄，作为不朽的资本。高骈采纳了他的计策，托病不能出兵，严密防守边境。黄巢占据滁州、河州，李广陵只有数百里，于是向陈州、许州求援。黄巢逼近扬州，兵力150,000。高骈的部将曹全整率兵5,000迎战不利，退守四周等待援军。高骈的军队始终不出，贼军向北直奔河洛。天子派使者催促高骈讨贼，使者络绎不绝。不久两京失陷，天子仍希望高骈立功，眷顾和信任没有衰减，下诏说刺史和诸将如果有功，从监察御史到常侍，允许用墨敕任命。不久升任检校太尉、东面都统、京西京北神策军诸道兵马等使。这时有两只野鸡在官署中鸣叫，占卜的人说军府将要空虚。高骈厌恶这个预兆，全军出营驻扎东塘，出动战船2,000艘，兵器铠甲精良，每天击鼓鸣金，以鼓舞士气。他与浙西节度使周保互通文书，想联合西进，周保很高兴。有人对周保说他想吞并江东，实现孙策三分天下的计策。周保没有相信。不久高骈请周保到军中议事，周保发怒，称病不出，双方于是产生嫌隙。高骈驻扎东塘100天，借口周保和浙东刘汉宏将对自己不利，于是返回，以应对事变。皇帝知道高骈没有出兵的意思，天下更加危急，于是任命王铎代为都统，以崔安前为副，下诏韦昭度兼领诸道盐铁转运使，加高骈侍中，增加十封100户，封渤海郡王。高骈失去兵权和财权，捋起袖子大骂，立即上书语言傲慢不公，诋毁王铎是败军之将，而崔安前贪婪如狼，如果败坏大事，会留下千古悔恨。又引用更始帝瓜席、子婴只道投降的故事来激怒皇帝。皇帝发怒，下诏严厉斥责。这时王室衰微，如同细线。高骈担任都统3年，没有尺寸之功，趁国家危难，大量扩军，暗中图谋割据，一旦失势，威望顿时丧尽，所以肆意做出丑恶悖逆之事，要挟天子，希望恢复旧权。而无人顾云，用文辞为他掩饰奸谋，安然自得，毫无忌惮。又请皇帝南巡江淮，恰好黄巢被平定，高骈听说后垂头丧气，郁郁寡欢，部下大多叛离，于是专心求仙问道，将军务交给吕用之。吕用之是鄱阳人，世代为商贩，往来广陵，得到众商人的欢心。父亲去世后寄居在舅家，偷窃舅家财物，逃亡到九华山，侍奉方士牛鸿辉，学会一时鬼神的法术，在广陵市上卖药。起初他去拜见高骈的清江愚公楚验证法术，因而得以见到高骈，被安置在幕府，逐渐补任右职。吕用之出身低贱，深知民间利弊和官吏得失，颇能条理清晰地谈论政事，加上会旁门左道，高骈更加器重他，于是广结朋党，刺探高骈的动静，用金帛结交高骈左右，每天编造荒诞之言来动摇高骈。又推荐狂人诸葛瑛、张守一为长生方士，都任命为牙将。当初诸葛瑛将要觐见，吕用之骗他说上帝因为你做臣子，担心机要事务荒废，派神人来充当你的辅佐，你应当用官职笼络他。第二天诸葛瑛穿着粗布衣来见，花言巧语无穷无尽，高骈大惊，称他为葛将军。他的阴险狡诈远超过吕用之。有个大商人住宅华丽壮观，诸葛瑛想得到没能成功，就对高骈说城中有妖怪，应当筑坛攘除，于是指那商人的住宅。高骈命令官吏当天驱赶商人搬迁，诸葛瑛搬进去住。高骈建造银仙等楼，都高80尺，用金珠玉璧装饰，侍女穿着雨衣，创制新曲，模拟天乐，在楼上焚香斋戒，祈求与仙人相接。吕用之自称与神仙相通，当着高骈的面呼风唤雨，有时对着空中拱手作揖再拜，言语礼俗，左右有人私下议论，就被杀掉，后来没人敢出声。萧胜贿赂吕用之，求任盐城监，高骈不肯。吕用之说仙人说盐城有宝剑， 必须真人去取，只有萧胜可以去。高骈答应了。几个月后，萧胜献上铜匕首，吕用之说，这是北地佩戴的，得到他的人刀兵不敢侵犯。高骈视为珍宝，常常随身佩戴。吕用之担心法术用尽会被追问，就刻了一块青石手板，上面有凸起的龙蛇花纹，文字是地赐骈，派人偷偷放在案几上。高骈得到后非常高兴，在庭院中设置一只甲鹤，安装机关，碰到人就会飞动。高骈穿着雨衣，乘着它做出飞升的样子。吕用之害怕有人揭发他的奸谋，就说仙人即将降临，只是担心学道的人真气亏损。高骈开始抛弃人间事物，断绝妻妾，连江里也不得接见。客人到来，先要熏香沐浴，到方士那里进行除灾仪式，称为解会，然后很快迎走。从此内外无人敢说话，只有梁纂多次向高骈进言，高骈不听。梁纂害怕，交出兵权，高骈把他的军队归还昭义镇，梁纂不再理事。吕用之独断专行，滥用刑罚，加重赋税，人人想作乱，于是提拔了百余名被废黜的官吏，号称茶子，给他们丰厚的粮饷，让他们居住在市井中，凡是百姓私下的争吵和淫语，没有不知道的，路上行人不敢开口。诛杀了所厌恶的数百家，又招募士兵20000，组成左右莫邪军与张守一分长，设置官署如同高骈的府署。吕用之每次出入，随从多达1000人，建造大宅地，军吏营署全都齐备，建百尺高楼，假托关心，实际是窥探城中的变故。左右姬妾侍从100余人，都娟秀光丽，擅长歌舞，头戴金翼，束带侍奉。每月设宴20次，费用取自民间，不足时甚至截留度支转运的物资。引诱他人告发谋反，则允许用财物赎罪。于公楚多次规劝他的过失，他不听。姚归里想杀他，没有成功。吕用之就在高骈面前诬陷2人，让他们率领3000枭雄兵在外督察盗贼，秘密派兵袭击，将全军歼灭。高骈的侄子高瑜秘密上书陈述吕用之的罪行，劝谏高骈说，不除掉他，高氏将无后。高骈发怒，命左右将他拖出去，把奏书交给吕用之。吕用之诬陷高瑜借钱不还，所以胡说，于是拿出高瑜的笔记来对证。高骈命令官吏禁止高瑜出入，不久任命高瑜为舒州刺史，没过多久就被部下驱逐，这是吕用之陷害的。高骈派人杀了高瑜。四襄王李运作乱，高骈上书劝进，李运假意任命高骈为中书令、诸道兵马都统、江淮盐铁转运使，以吕用之为岭南节度使。高骈久怀不满，至此大喜，不断进贡赋税。吕用之开始开府设置官署，礼仪与高骈相等，以郑杞、董璟、吴迈为心腹，高骈的亲信都被逼迫依附自己，正式从不向高骈报告。高骈内心后悔，想收回权力，但做不到。吕用之向郑杞、董璟问计，密谋请高骈到自己的宅地中斋戒，趁机勒死他，谎称升天，事情没有成功。光启3年，蔡州贼寇孙儒的军队攻略定远，扬言要渡过淮河。寿州刺史张敖奔驰报告高骈，高骈命令毕师铎率领300骑兵驻守高邮。毕师铎原是黄巢部将，以擅长骑马射箭著称。高骈在浙西击败黄巢时，借助他的力量，因此对他宠爱有加。吕用之用厚利引诱他，想让他依附自己，但毕师铎不肯同意。毕师铎有个美妾，吕用之请求见一面，毕师铎不答应。吕用之趁他外出时偷看，毕师铎大怒，并抛弃了那个妾。毕师铎内心既愤怒又恐惧，为自己的儿子与高邮守将张神剑的女儿联姻，暗中依靠他作为后援。朱全忠正在攻打秦宗权，高骈担心敌军奔袭，派毕师铎率兵越过都梁山，没见到贼寇就返回了。毕师铎看到高骈府中老将大多因谗言而死，非常忧虑。吕用之对他更加礼遇，毕师铎越发恐惧，与张神剑商议。张神剑不赞成他的说法，而猜忌怨恨日益加深。吕用之也担心他生变，内心想除掉他，屡次请求撤销驻屯。毕师铎的母亲秘密催促毕师铎离开，说不要顾念家事。毕师铎忧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 而高骈的儿子憎恨吕用之专权放肆，希望毕师铎与各位将领揭发他的奸邪，派人对毕师铎说，吕用之想趁这次行动图谋你，已经送信给张神剑了，你要防备他。毕师铎大惊，军中渐渐传开，众将披甲来见他，请求杀掉张神剑，吞并他的军队，驱赶市民来发动叛乱。毕师铎说，不行，我如果再次骚扰百姓，就又成了一个吕用之。郑汉章一向与我交好，兵精势强，因为吕用之当权，常常感到不平。现在如果告诉他这个计划，他一定高兴，那么事情就成了。众人赞同。张神剑还不知道，正在杀牛斟酒，准备犒劳军队。毕师铎秘密在夜间出兵，士兵都用红绸包头，边行军边抢掠。郑汉章听说后，率部下来迎接。毕师铎把计划告诉他，郑汉章非常高兴。郑汉章留下妻子守卫淮口，率兵及亡命之徒数千人到达高邮，见到张神剑，质问事变原因，张神剑推辞说不知道。毕师铎说话渐渐冒犯，张神剑瞪大眼睛说，大夫怎么现在才谋划？那不过是个妖人，之前给他岭南节度使的职务不肯去，企图占据淮海，如今你已夺其魂魄，他一旦得志，我能握刀向北面侍奉他吗？我之前没揣测你的心意，所以没说，还有什么可怀疑的？郑汉章大喜，取酒歌碧血盟誓，推举毕师铎为大丞相，宣誓祭告神灵，然后向各州县发布檄文，以诛杀吕用之、张守一、诸葛英为名。张神剑率领高邮兵、各校尉倪翔、皮将，并带领天长子弟会合，唐洪为先锋，骆玄真主管骑兵，赵简主管步兵，王朗殿后，得到精兵3000人。将要出发时，张神剑中途后悔，假意说，您的兵虽然精锐，但城墙坚固，十天攻不下就会缺粮，军心动摇，我请求按兵高邮，为您声援并督运粮道。毕师铎说，百姓储备还多，何必担心物资，城中离心离德没有斗志，何必声援，您心意不行，谁敢违抗？郑汉章内心忌惮张神剑，怕他不甘居下，劝毕师铎答应他的计策，约定城破后玉帛子女共同分享。同年四月，军队逼近城下，在城下扎营，城中惊骇混乱，吕用之分配兵力防守，并亲自督战，下令斩一个敌人首级，赏金饼一枚。士兵多是山东人，坚韧强悍，颇卖命。毕师铎害怕，退兵扎营自保。吕用之逐渐堵塞各城门。高骈登上沿河阁，听到喧闹声很大，左右告诉他原因，大惊，召来吕用之询问情况。吕用之慢慢说，师铎的部众想回家，被门卫阻拦，已经处置了，不然的话只需玄女一道符咒罢了。高骈说，我早就觉得你荒诞了，你好自为之，不要让我成为周保啊。当时周保已被部下驱逐出逃。吕用之羞愧，不再说话。毕师铎见成功不下，很害怕，向宣州秦彦求救，约定视频后迎接他取代高骈。高骈多次责备吕用之说，当初我把你当心腹任用，你统御部下无方，最终耽误了我。如今百姓饥荒，不可虐待驱使，应当派大将带着我的书信去小谕他们，让他们撤兵。吕用之怀疑诸将不为他所用，派自己的党羽许堪送信前往。起初毕师铎以为高骈会派老将慰劳军队，因而可以当面陈述吕用之的罪状。等许堪到来，毕师铎大怒说，梁纂、韩问在哪里？你来干什么？立即杀了他，又把信绑在箭上射入城中，吕用之不开封，直接烧了。另一天，吕用之率100名甲士入府拜见，高骈惊恐躲进内寝，过了一会儿才出来，呵斥道，难道想造反吗？命左右把吕用之赶出去。吕用之到南门，举鞭说，我不再进这道门了。从此与高骈离心。毕师铎驻军养子，征发民房，制造工程器械。吕用之大量搜刮居民的马匹和丁壮，削将持长刀胁迫他们登城，昼夜不得休息。又怀疑有间谍，多次更换住处，家中有送饭的都互相失散，以致饿死的人尸体相枕。高骈召大将古恶带着毕师铎母亲的信及他的儿子出城小谕，毕师铎让儿子回去说，不敢辜负恩德，早晨斩了凶人，傍晚就撤兵，愿意以妻子儿女为人质。 高骈怕吕用之屠杀毕士铎的家人，就把他们安置在府中。恰逢秦彦派秦筹率兵与毕士铎会合，进攻更加紧急，守城者夜里焚烧南栅栏响应城外，毕士铎攻入，守将张权战死，吕用之在三桥抵抗，杀伤相当。高骈的侄子高杰率领牙兵想捉住吕用之交给毕士铎，左墨携兵又截断后路，吕用之害怕就出逃了。高骈召来梁纂道歉说，当初没采纳你的计策，才到这一步，还追悔什么？交给他兵权，让他保卫此城。天亮时，毕士铎放火大肆抢掠，高骈于是命令撤防，换好衣服等待他们进来。毕士铎在沿河阁拜见高骈，像对待宾客一样款待他，随即任命毕士铎为节度副使，郑汉章、张神剑依次受职，秦筹封存府库等待，毕士铎去掉大丞相称号。当时防备还不严密，高骈的爱将申吉劝说高骈，叛逆的士兵稍有松懈，愿护送您夜里出城，调发各镇兵力回来洗刷大耻，贼寇不难平定。如果不决断，那么申吉将不能侍奉您了。于是流下眼泪。高骈怯懦，不能采用他的计策，申吉就隐藏离去。毕师铎诛杀吕用之党羽数十人，派孙约迎接秦彦。秦彦，徐州人，本名利，在军籍中。潜伏年间，因盗窃被关在狱中，快要死了。梦中有人呼喊说，秦彦，跟我走。醒来看到镣铐已破，于是逃命，就改名叫彦。聚集党徒百人，杀死下邳县令，夺取他的资财，加入黄巢的党羽。黄巢失败后，与许秦投降高骈，多次升任河州刺史。中和初年，宣设观察使窦术病重，秦彦袭击并取代了他。毕士铎召秦彦时，有人献计说，您之前诛杀妖人，所以部下乐于跟从，如今军府已安定，应该把政事归还高公，您亲掌兵权，大权在握，四邻听说不失大义，诸将不敢图谋，如果让秦彦为帅，兵权就不在您手中了。而且秦筹封存府库，形势已经互相猜疑，您如果真感念秦彦的恩德，应以金玉子女回报，不要让他过江。假使您能屈居秦彦之下，杨行密晚上听说第二天早晨必然到来。毕师铎犹豫不决，告诉郑汉章。郑汉章说好。毕师铎把高骈带出，囚禁在城南的宅地。秦筹的部下索取无厌，烧毁了数十间供奉楼，抢夺珍宝。当初高骈从潜伏年以来不向天子进贡，财货堆积如山，私自设置郊寺，元旦朝会的供帐器具穷尽精巧，到此时被乱兵抢掠一空。毕师铎把高骈牵到东宅，捉住诸葛英，从他腰间搜出数斤金子，百姓争相唾骂，拔光了他的胡须头发，两次上吊才死，仇家挖了他的眼睛，世人投掷瓦砾击打尸体，不久堆成了坟。高骈拿出金子送给看守，毕师铎知道后增加兵力严加督管，又把他关进囚署中，子弟十余人一同被囚禁。顾云进去见高骈，高骈还镇定自若地说，我又住到这里，天时人事必定有定数，意思是毕师铎会再推理他。吕用之出奔后，率兵攻打淮口，没能攻克，郑汉章攻击他，吕用之于是逃往天长。起初吕用之假托高骈的书信，从泸州、寿州调兵，城陷落时，杨行密的军队驻扎天长，吕用之自己归附了。张神剑向毕师铎索贿，毕师铎以秦彦未到为由推辞。张神剑大怒，与别将高霸将要攻打毕师铎。秦彦前来时，召池州刺史赵黄守卫宣州，自己率军进入扬州，自称节度使，任命毕师铎为行军司马，住在吕用之的宅地，不得在衙城中。毕师铎样样不乐，志气消沉。杨行密与张神剑等人联合，从江北到怀家桥，山垒相连。秦彦登城望见，神色沮丧，于是派郑汉章、唐洪等人率兵屯守城门，打柴割草的道路断绝，粮食将要匮乏。秦筹与毕师铎率8000精兵出战，大败，秦筹战死，士兵奔逃淹死的有10%。秦彦大量拿出金子向张雄求救，张雄率兵到东塘，得到金子后不战而退。秦彦派毕师铎率兵20000在城下列阵，郑汉章为前锋，唐洪其次，骆玄真、樊约又其次， 必失夺，王朗率骑兵为左右翼。布阵完毕后，过了很久，杨行密才出战，把辎重留在营垒，用弱兵守卫，在旁埋伏数千精兵。杨行密先攻击洛玄真，短兵相接，假装败退，毕师铎各部奔向他们的营垒，争抢金玉资粮。伏兵呐喊着出击，杨行密率领清兵追击殿后部队，俘虏杀伤交错，横尸十里。毕师铎等奔回，洛玄真战死。毕师铎一向倚仗洛玄真骁勇敢战，能抵御敌人，失去他后惋惜沮丧了一整天，不再商议出战了。高骈被囚禁已久，供给窘迫匮乏，众奴仆拆掉沿河阁的栏杆做柴火，煮皮带充饥。高骈召来幕僚卢说，说我粗略立过功，近来追求清静，并非与这世间争厉害，如今落到这个地步，神道还有什么指望？泪流不止。毕师铎战败后担心高骈做内应，有个女巫王凤仙对毕师铎说，扬州有灾祸，有大人死去，可以验胜。秦彦说，不是高公吗？命左右陈赏等人前去杀他。侍者报告说有贼寇，高骈说这一定是秦彦来了，神色端正的等待。众人进来，高骈骂道，军事有监军及诸将在，为什么这么急着来？众人倒退，有人奋起击打高骈，把他拖到亭下数落说，你辜负天子恩德，陷百姓于水火，罪过多了，还说什么？高骈没来得及回答，仰头像在等待什么，就被杀了。左右的奴仆门客逃回杨行密处，杨行密全军穿丧服，隆重哭祭，只有吕用之穿丧服哭了三天。秦彦屡次战败，军气沮丧，与毕师铎抱膝相视，没有别的办法，转而问王凤仙，赏罚轻重都由他决定。秦彦派郑汉章攻击张神剑，打败了他。张神剑逃往高邮，郑汉章想穷追不舍，恰逢大雨返回。杨行密认为城池还很坚固，军队将久战疲惫，商议撤兵。吕用之的皮将凌晨在四壕埋伏士兵，等守城者换班休息时，率兵登城，在城门口杀了几十人，以招引城外军队。守军也厌苦，都丢下兵器溃散。毕师铎与他的家人及秦彦逃往东堂，人们争相出城，互相践踏而死，壕沟几乎填满，王朗跌倒而死。杨行密进城后在衙门杀了梁纂，因为他不为高骈殉难。韩问听说后投井而死，居民瘦弱奄奄一息，士兵不忍在家暴行，反而拿出多余的粮食救济他们。秦彦、毕师铎与唐洪、倪翔焚烧白沙，将要渡江，恰逢秦宗权派孙儒率兵30000袭击扬州，驻扎天长。秦彦等与他们联合回头攻打杨行密，夺取杨行密的辎重牛羊数千。孙儒因粮食匮乏，于是屠杀高邮，占领了他。张神剑逃回，杨行密给他安排馆舍，而高邮守军700人溃败而来，杨行密则被他们有阴谋全部杀死，接着杀了张神剑。吕用之最初欺骗杨行密说，廊下有埋藏的金子5000斤，视频后愿供一日之需。杨行密挖掘地下没有埋金，只得到一具3尺高的铜人，身上带着枷锁，钉刺其口，背上刻着高骈的名字，原来是用巫蛊验胜高骈。杨行密列举他的罪状，连同张守一在三桥处斩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杀，将他们的罪状写在大路上。孙儒攻城未能得逞，担心秦彦、毕师铎有异心，逐渐吞并他们的军队。唐洪估计难免一死，就告诉孙儒说，毕师铎秘密派人到汴州。孙儒大惊。第二天，召秦彦、毕师铎、郑汉章到军中会面，秦彦、毕师铎先到，壮士将他们揪到孙儒面前，孙儒质问秦彦背叛高骈之罪，斩了他。轮到毕师铎，他大喊说，大丈夫成功则为王，失败则为俘虏，你何必多责备？我曾统帅数万兵马，不死在平常人手里，能死在你的剑下，可以闭目了。孙儒骂道，你这庸贼，想弄脏我的手吗？催促杀了他。郑汉章到来，奋臂杀死数人，才被杀，尸体碎裂。孙儒让唐洪主管骑兵，厚赏他。文德元年，孙儒探知杨行密粮食匮乏，从高邮袭击他。杨行密率领部众返回泸州，孙儒于是占据扬州。高骈死时用旧毡包裹， 与子弟七人同埋一个坑。杨行密提拔高骈的孙子高玉为副使，让他主持丧事，未能安葬，高玉突然死亡，到这时故立旷师前收葬了他们。扬州富庶繁华居天下之首，自从师铎、行密、如等人轮番进攻和防守，焚烧市场街巷，劫掠百姓，战乱和饥荒接连不断，于是那里就变得空荡了。朱梅是滨州人，年轻时因有武艺才干担任州里的庶将。黄巢攻占长安时，有个叫王梅的人担任伪节度使，正在调兵，朱梅假意归附他，趁其不备斩杀了王梅，将刘后职位让给李仲谷，约定合兵讨伐黄巢。广明二年，朱梅袭击贼军，在开远门作战，被长矛刺穿咽喉，却没有死。因公多次升迁为晋州刺史，晋升为兵宁节度使，联合金、袁、齐、陇的八万兵马驻扎在兴平，号称定国寨，在涝上作战，战败逃往滨州。皇帝下诏增派凌严的军队，任命他为河南都统。他率兵驻扎中桥，设立五座壁垒，晋升为西北面都统。贼军平定后，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为吴兴侯。田令孜建议讨伐王仲荣，将兵马交给朱梅、何并夫、严、凌下的军队三万人保卫沙苑。王仲荣上书请求诛杀朱梅、田令孜。交战之后，朱梅就败逃，于是纵容军队返回时抢掠。熙宗仓皇逃往凤翔躲避其锋芒，朱梅反而与王仲荣、李克用联合请求诛杀田令孜。宰相萧构秘密召朱梅迎接皇帝，朱梅赶往凤翔，田令孜劫持皇帝的车驾逃往陈仓，于是到了兴元。朱梅追赶不上，劫持了四乡王李运，尊奉为皇帝。朱梅自称大丞相，独自决断所有政务。起初与李昌福共同谋划挟持李运，到这时反而成为仇敌。李昌福于是自己归附天子，人心逐渐离散。等到王行于在大唐峰战败，害怕回去后会被杀，又听说悬赏能捉到朱梅的人将把兵宁节度使给他。王行于对他的部下说，如今战败回去，必定因无功而被处死，如果斩了朱梅，与北军一起迎接天子，取得富贵，行吗？众人说好，于是率兵日夜兼程赶往长安。朱梅住在孔伟的宅地，正靠着接案处理事务，听说军队进入，急忙召来王行于斥责说，你擅自回来要造反吗？王行于厉声说，我不是造反的人，是要拿你的脑袋去做兵宁节度使。朱梅急忙起身，左右的人斩了他，杀死他的党羽数百人，各路军队于是大乱，焚烧京城。当时正值严寒，官吏百姓遭抢掠，冻僵的尸体互相堆积。随即传送朱梅的首级到兴元，皇帝为此接受俘虏和战利品。宦官韦枢密使王能柱等人都被处死。王行于是滨州人，年轻时隶属军队，跟随朱梅担任列校，讨伐皇朝多次有功。李运即位后，授予王行于天平节度使，命令他率兵守卫大散关，被李禅击败，于是向皇帝行在表示归顺，回头取了朱梅的首级献上，被提拔为兵宁节度使。景福元年，王行于与李茂贞、韩建以及弟弟同州节度使王行时请求在山南讨伐杨守亮，并且说不敢仰仗朝廷的经费开支，只请求借用李茂贞招讨使的符节。宦官感到为难，昭宗也顾虑李茂贞等人得到山南后会更加骄横，没有答应。王行于等人于是擅自发兵攻取了山南。后来李茂贞抗拒秦王，杀害宰相，王行于参与其中出了力，得到赐予铁券，逐渐倚仗兵力骄横跋扈，请求担任尚书令。宰相韦昭度坚持认为不行，只加号上父，王行于非常怨恨。恰逢河中王仲荣去世，李克用请求让他的儿子王珂继承节度使，而王行于、韩建、李茂贞请求授予王拱，于是各自带兵陈列在宫阙下，想要废掉天子，没有成功就杀了韦昭度、李希，留下弟弟王行约担任宿卫。李克用率全部兵力渡过黄河，问罪王行于等人。王行时放弃同州赶往长安，与王行约谋划劫持皇帝车驾，又没有成功，都逃往滨州。王行于驻扎在梨园，李克用与他交战，击败王行时等人的军队，俘虏了王行于的母亲和儿子，抓获大校。皇帝下诏削去王行于的官爵。 王行于率精锐士卒5000人驻扎龙泉，李茂贞在城西筑垒。李克用夜间派精锐骑兵骚扰粮道，齐州军队逃跑，王行于回到滨州据城防守，以厚礼贿赂李克用请求归顺。李克用军队包围了滨州城，王行于走投无路，登上城楼哭着对李克用说，我没有罪，先前杀大臣胁迫天子是齐州人干的。王行时只是担任宿卫，而有关部门妄图把劫持皇帝迁都的罪名归到我身上，如今您讨伐作乱的人应当问罪李茂贞，我愿意束手归顺听从天子命令。李克用说，上父何必如此自卑，我奉命讨伐3个贼人，您是其中之一，如果归顺朝廷应当由朝廷决定，老夫岂敢专断。王行于料想不能幸免，率领全族逃往庆州，被部下杀死在路上，首级传送到京城，皇帝驾临延禧门接受首级，这时是乾宁2年。他的部下200人李克用献给了朝廷。起初王行于作乱时，宗正卿李福大力陈述他的忠诚，说他一定会悔过。到这时皇帝发怒，将李福流放并死在岭南。陈敬轩是田令孜的哥哥，年轻时地位低贱，做卖饼的师傅，得以隶属左神策军。田令孜担任护军中尉，陈敬轩凭借关系被提拔为左京无畏将军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西川节度使。他生性谨慎，善于安抚士卒。皇朝作乱，熹宗逃往奉天，陈敬轩连夜召见监军梁处后，痛哭流涕上表迎接皇帝，修缮行宫。田令孜也倡议皇帝西行，陈敬轩派3000兵马护卫皇帝车驾。冗从内院小儿先到，陈敬轩知道他们一向凶暴蛮横，派巡逻士卒监视他们。那些小儿手拉手在行宫中喧哗，士卒逮捕了他们，他们大喊，我们是侍奉天子的。陈敬轩杀了50人，将尸体陈列在街上，从此道路不再喧哗。皇帝驻跸绵州，陈敬轩在路上拜见进献90，皇帝举杯3次，晋升陈敬轩为检校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云南叛乱，请求派遣使者与朝廷和亲，于是听命。陈敬轩供奉皇帝行在的百官各吏不敢有缺乏，皇帝想任命他判度之，他坚决推让，在加授检校司徒兼侍中，封梁国公，任命弟弟陈敬寻为阆州刺史。讨平琼州首领千能，福州叛将韩秀生再次晋升兼中书令，封颍川郡王，时封400户，赐予1年上缴的书钱以及上都的田宅、邸店、磨坊各10区，铁券数免10次死罪。皇朝平定后，晋封颍川王，增加时封200户。皇帝车驾东返，陈敬轩供给丰裕有余，又晋升检校太师。不久田令孜获罪，陈敬轩被流放端州。恰逢昭宗即位，陈敬轩抗拒诏命，皇帝召他担任左龙武统军，以宰相为昭度代理节度使。使者到达，陈敬轩指使百姓拦住道路，割破耳垂，诉说自己的功劳，并且说铁券可以数免死罪。使者骑马返回，田令孜劝陈敬轩招募黄头军作为自首之计。当时王建道居阆州、利州，所以田令孜召王建。王建到达绵州，陈敬轩发兵抵抗，激怒王建攻打各州以限制朝廷。有人说王建像药鹰一样事务，像狼一样顾盼，只贪图利益，您为什么要用他？陈敬轩不听。王建写信给顾彦朗说，时君阿父召我，我想依附太师求得一个大州，于是将家眷寄居在梓州，自己率兵进入鹿头关。陈敬轩不接纳，汉州刺史张须迎战，战败，王建进入汉州。成都严密防守，王建走到城下，远远地向田令孜道歉说，父亲召我到了门前却拒绝我，我还能被谁容纳，与诸将断发，在拜告辞说如今要做贼了，于是向顾彦郎请求军队攻打成都，残害掠夺州县。顾彦郎也畏惧王建，上表请求派大臣代替陈敬轩。王建自己请求讨伐陈敬轩赎罪，皇帝下诏设立永平军，授予王建节度使，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，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，顾彦朗为行军司马。下诏揭露陈敬轩杀死孟昭图的罪行，削去官爵。 韦昭度派王建驻扎在学舍山，陈敬轩迎战不能取胜，又在残崖交战大败。隆基元年，韦昭度到达军中，持符节告谕百姓，约定开门投降。守城的人骂道：铁券还在，怎么能违背先帝的旨意？田令孜登记城中，每户出一人登上城墙，夜间巡逻，白天疏浚壕沟，砍伐木柴。陈敬轩驻扎在迷木、德阳，建立两处壁垒抵抗王建，让妇人自己申报财产多少，设置大木棍，拷打申报不实的人，不到三天输钱如市。王建、韦昭度靠近城墙筑垒，简州刺史张造攻打左桥，大败，战死。大顺元年，王建逐渐攻打招降各州。琼州刺史毛香本是田令孜的孔目官，对他的部下说：我不忍心辜负军容，用我的头去见王建就可以了。于是沐浴等待，立元斩了他的首级投降。陈敬轩在浣花作战不胜，第二天再战，将士都被王建俘虏。城中图谋投降的人，田令孜将他们肢解以恐吓众人。恰逢大瘟疫，死人互相堆积。第二年三月，下诏恢复陈敬轩的官爵，召回韦昭度，告谕王建停战，王建不奉诏。皇帝改任王建为西川行营招讨制置使。王建知道陈敬轩可以擒获，想就此占有蜀地，就胁迫游说韦昭度说：您率领数万人马讨贼，粮饷不济，关东诸节度使互相吞并，朝廷危险如同悬挂的旗子，与其在远方劳师，不如先解决中原问题，您应该回去为天子谋划。韦昭度犹豫不决。恰逢吏员偷减各军粮食，王建怒对众人说：这是招讨使吏员的阴谋，纵容士兵捉住他们，剁成肉酱在军中吃掉。韦昭度非常惊骇，当天将符节交给王建，骑马逃出剑门。王建毁坏栈道和梯子，东边道路不通，于是加紧攻击陈敬轩，分清兵为十团，所向披靡，烽火和壕沟相望将近百里，派间谍入城以动摇人心。王建好言好语对军中将士说：成都号称花锦城，玉帛和女子各位可以自取。对骁将韩武等人说：城破之后，我与您轮流当一天节度使。士兵听了，作战更加尽力。围城总共三年，城中粮食耗尽，用竹筒装米，大致一寸卖钱200。陈敬轩拿出家财给百姓，招募士兵出城抢收麦子，收取一半。百姓也在夜间到王建营垒买盐，无法禁止，吏员请求杀他们。陈敬轩说：百姓饥饿无法救济，让他们求生吧。人们甚至互相残暴，从而吃人，陈敬轩不能制止，于是施行斩、劈两种刑法，也不能遏制。陈敬轩亲自率军出西浦，列二营拦截王建。王建军假装逃跑，遇到伏兵，陈敬轩战败，王建攻破斜桥，暂接两处屯营。第二天交战，又攻破一座壁垒，降服其将领。王建驻扎七里亭，陈敬轩进攻他。王建部将张武骑马冲入城，在子城下交战，守城的人都呐喊不能攻克。张秦攻破浣花营，陈敬轩的将领有的战死，有的投降，几乎殆尽。总共50次交战，陈敬轩都失败，于是上表以病请求回京师。田令孜穿着素服到王建军中。王建从西门入城，以张秦为斩卓使。王建在军中巡行说：与你们多年苦战，今日如愿。如果横行放肆，有触犯法令的，我能保全你们，但若被张秦斩杀，我也救不了你们。军中肃然。囚禁陈敬轩、田令孜，王建自称留后，上表朝廷，下诏以王建为西川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王建让陈敬轩居住在新京，收取他的租赋，多次上表请求诛杀，朝廷不答复。景福二年，王建暗中指使左右告发陈敬轩、田令孜豢养死事，约定杨胜等人谋反，于是将陈敬轩杀死在家中。起初陈敬轩知道不免一死，曾将毒药放在衣袋中，到行刑时看衣袋毒药已经不见了。从此王建占有了两川黔中之地。李巨川，字下己，是李逢吉的从曾孙，潜伏年间考中进士。正值天下动乱，于是离开京城，河中王仲荣征辟他为长书记。 王仲荣讨伐皇朝，书信檄文奏章每天纷繁杂乱，需要回报催促发兵都交给李聚川。他神志安详，思维敏捷，言辞总是切中事理，临近藩镇都感到惊讶。恰逢贼军逃出潼关，收复京城，人们说李聚川有助力。王仲荣死于动乱，李聚川被贬为新元参军，节度使杨守亮高兴地说，上天把这个人送给我了，再次掌管机事。杨守亮被韩建擒获，李聚川被带上刑具跟随，在树叶上写字送给韩建求哀怜。韩建动容，于是解开捆绑安置在幕府。昭宗前往化州，韩建担忧益州的供给不能承受，让李聚川传习天下，督促转运粮饷。起初皇帝在石门多次派四阎王、通王率领清军大举选拔安盛、奉臣、保宁、安化四军，又设置殿后军，合计士兵20,000人。韩建憎恨卫兵强大，对自己不利，与李聚川谋划，于是上告急便，说八王想要胁迫皇帝前往河中，因此请求囚禁16宅，选择严厉的师傅监督教导，全部解散部下兵士。奏章两次上呈，皇帝不得已下诏允许，又废除殿后军，并且说不让天下人觉得朝廷不广大，下诏留30人为控鹤牌马官，隶属飞龙方。从此天子的爪牙全没了。韩建起初害怕皇帝不听从，派兵包围宫殿，请求诛杀定州行营将李云。皇帝害怕，杀了李云，兵才解围。又说七国祸害汉朝，八王扰乱晋朝，永王率江左谋反，吐蕃朱梅作乱，首先立宗室子弟来动摇人心。如今王室多难，岂能让诸王奉命出使四方，迷惑藩镇？于是下诏诸王奉命出使的全部赶往皇帝行在。李聚川日夜引导韩建不守臣节，于是请求立德王为皇太子，以文辞掩盖其恶行。皇帝回京后拜李聚川为谏议大夫。光化初年，朱全忠攻占河中，将要攻打潼关，王建很恐惧，派李聚川前往军营表示归顺，顺便谈论当时的利害关系。朱全忠的属官敬祥以文笔在左右侍奉，怀疑李聚川若被重用，朱全忠对待自己会有所冷淡，于是狡诈地说，李聚川确实是奇才，只是对主人不利，怎么办？当天朱全忠就杀了他。